李强自命口误引热议，民主人士同两会唱对台。记者追问秦刚在哪里，谢峰拒答将军逃跑。人质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代表滞留开罗，担心美国制裁，土耳其石油码头拒绝俄国进口船。美媒话俄罗斯派遣塞尔维亚间谍潜入欧洲议会。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中共两会期间，北京试图展示它的科技野心，对美国发布技术方面的威胁信号，却不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公开演讲出现极其致命的口误，热度超过了它的宣传造势。请你报道。
在两会期间，中共扬言使用全国资源发展本土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到晶片制造，再度为国内科技支出增加10%。5号，李强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26次提到科技，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峰。外界认为习近平政府热衷举国运动，留下垮塌的经济缺乏解药，势必会令今年的中国社会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严重发展难题，在与国际先进科技产业脱轨，面临欧美制裁的情况下，北京难以获得足够的先进晶片，严重影响它科技的未来发展。但是在中共大造强国梦的同时，关于两会的更多花边新闻却引发更多关注。4号，中共发言人宣布以后取消总理记者会的流程。对此，有评论人士发表文章，称记者会能够进行一定程度上人与人的交流。公众号张三丰的世界善以鼓励称，大众已经接触了太多通报，看了太多文件，记者会的现场表演仍然会有偶然性的事，会有一些闪光，一些有趣的时刻。不过，虽然全民通篇未有任何批评，仲是被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彻底删除，变成了网络404失踪文章。不过，即使没有召开记者会，李强亦在5号的政府工作报告会上出了错误。在上午9点前后，李强在报告期间说，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后会有期。随即，李强意识到出了错误，又改为未来可期。虽然中国官媒后来修改了口误部分，但是原始片段仍然在海外广为流传，网友纷纷嘲弄中国发展后会有期，显然是没什么发展空间，总理想要推卸责任了，后会无期，直接怀念。网民高野海评论认为，这个场合这个时候读错稿，其实就是一语成谣，党要完了。信心不足时，信念不坚定的内心反照，总理尚如此且，其他人更不要提了。亦有网友嘲讽说，李强和习近平是老相识，不能够比领袖还厉害，必须犯一些错误。还有网友评论说，中共终将写进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海外，资深民运人士推动清除中共运动，首届海外国事会议在上周末闭幕，通过政治宣言。4号，会议发起人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 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出席。当日，民运人士在美国国会一间会议室内正式宣布中国国事会议的成立。声明表示，会议的目标是为中共垮台后的民主中国勾画蓝图，并引入全社会参与民主建设，讨论怎样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共有、共治、共享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法治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次中国国事会议和中共的两会同期召开，对此魏京生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内外交困，内部搞得一塌糊涂，外部国际关系亦搞得一塌糊涂，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习近平拿不出什么主意，共产党亦拿不出什么主意，都是出一些馊主意，会加快灭亡的过程。而这个会议要给中国人一个蓝图，将来民主中国能够解决问题。王君涛指出，国事会议旨在探讨解决问题，第一是告诉大家听，没有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会更好，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第二是要讨论怎样过渡。这次会议的宣言就是概括我们在未来中国建设中的一些主要的要点和考量。
中共前外长秦刚至今为止仍然未在公开场合露面，引发公众质疑。由于他日前被北京宣布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有境外记者在5号下午追问秦刚的下落，和中共驻美大使谢峰、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合路相逢。请听报道。
秦刚已经消失了超过8个月，至今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网友评论表示，秦刚所谓辞去人大代表是很迷惑的操作，十分怀疑根本不是秦刚本人做的辞呈，亦是在两会开始前李尚福的名字从国防部中央军委的网站名单上除名。网友分享说，两会期间李尚福尚未官方撤销人大资格，然而人大发言人却说李尚福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不能够参加，看来现在没有正常的行事程序，全凭领导口谕决定一切。网民评论说，李尚福不再是三品大员，不能够再参加朝会，以前还要走过场，现在习近平一人独大，连这样的流程也懒得搞了。亦有网友内涵说，你问刘少奇为什么不能够参加两会，我说他都死了三年了，借此讽刺中共政府缺乏透明度，失踪的官员至今下落不明。
3月5号，由于人质谈判进入僵局，极端组织哈马斯应埃及和卡塔尔调解人的要求，将谈判代表留在埃及，同时以色列因无法接受哈马斯的主张，拒绝派遣代表团赶赴开罗，令美国等国的谈判调停面临难度。请看报道。
以色列方面此前表示，在多次应对食盐问题之后，以色列不会配合目前的谈判要求。此前，由于哈马斯多次拒绝提供所有生存人质名单的要求，以色列宣布拒绝参加谈判协议。到了3月5号，会谈已经延长第三日，埃及官方电视台承认协议面临困难。以色列高级官员声明表示，以色列方面并没有拖延协议，而是尽努力达成协议，我们正在等待哈马斯的回应。由于以色列代表团没有出现在谈判现场，会谈主要由埃及等调解人主持，同时和以色列保持远程联系。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白宫在早前时候宣布了会议结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5号告诉来访的卡塔尔总理阿勒萨尼，目前摆在台面上的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包括释放病人、伤者、老人和妇女人质，停火时间至少6个星期。外界认为，目前阻碍协议完成的关键问题在于哈马斯并未对外公布生存人质名单，而以色列处于保护人质的需求，正在坚持这一主张。
3月5号消息，面临美国政府增加的制裁压力， 土耳其位于地中海的石油码头宣布停止与俄罗斯进行业务往来，这个对俄罗斯的能源交易造成进一步打击。请看报道。
在莫斯科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后，欧美国家普遍对俄国石油贸易进行制裁，同时土耳其、中国和印度成为俄国的供应市场。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土耳其成为俄国在西半球的最大买家，去年购买了莫斯科 24% 的石油产品和 5% 的原油。而在前无奈，欧盟和美国针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两周年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制裁。2月23号，93个的俄国、中国、土耳其和阿联酋企业因为帮助俄国进行军需贸易而受到制裁，这样迫使土耳其采取避险活动。全球码头服务公司5号表示，企业运营的土耳其第七大进口码头多蒂奥尔石油港口将不再接受任何来自俄罗斯的产品，即使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或制裁，来自俄国的产品以及装卸的货物不会被接收。这是为了响应现行制裁规则的附加措施，此举将在每年影响超过1100万桶俄国原油和燃料。亦是在最近，土耳其因为放行瑞典加入北约的举动，和美国建立了采购 F-16 战斗机的渠道，促进了双边合作。目前为止，美国、欧盟和其他合作伙伴已禁止进口俄国海运石油。七国集团G7对运往全球市场的俄国原油实施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最近，因帮助俄国政府而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实体总数达到了900个。
3月5号，根据政客 Political 网站报道，俄罗斯政府涉嫌利用一名塞尔维亚间谍渗透欧洲议会，并且在布鲁塞尔散布亲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请你报道。
报道引述一份披露的西方情报简报说，俄国的塞尔维亚间谍涉嫌在去年10月和欧洲议会议员举行了会议。在塞尔维亚和欧盟国家举行的会议上，名为安蒂奇的间谍进行了输出亲克里姆林宫观点的俄乌问题宣传。西方认为他是一名俄国联邦安全局的影响力代理人。据悉，安蒂奇跟随着 EPSU 工会代表团前往布鲁塞尔，期间他们会见了几位欧洲议会议员，而安蒂奇被指控输出亲俄观点。对此 ，EPSU 工会辩解话，呢次交谈是透明的，唯一的话题是工会权利。安蒂奇5号没有回应媒体的评论。目前，他因激烈批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政策，因不明罪名被塞尔维亚执法部门拘留。据悉，他目前已经绝食。关于欧盟机构的间谍活动，在最近受到高度关注，引发欧洲官员警惕。最近，包括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两名欧洲议会议员在智能手机上发现了间谍软件，外界担忧欧洲议会可能受到间谍渗透影响，面临情报泄密。长期以来，塞尔维亚希望提交加入欧盟的申请，但亦是在同时，俄国正在暗中活动，以降低塞尔维亚政府的亲欧盟情绪。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4号呼吁加快欧盟扩张，以对抗普京政府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